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我是主播静慧。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承传千年文化，不忘百年初心》。约公元前340年的楚国丹阳子规，他生于贵族家庭，博闻强识，志向远大，忧国忧民。早年受到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对内，他主张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却遭到了楚国贵族的排挤、诽谤及秦国奸细的设计离间。他的治国方略不被采纳，更被国君疏远，先后被去职流放至汉北和原乡流域。流放期间，他仍心怀君民，不放弃理想，写下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诗歌，以抒发爱国忠君之情。遗憾的是，他最终未再得到启用。公元前278年，楚国被秦军攻破，民众死伤惨重，流离失所，他的政治理想最终破灭，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他在绝望和悲愤中写下绝笔作《怀沙》，毅然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他就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只愿以死明志。这种爱国爱民、无畏无惧的高风亮节和爱国情怀，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他留下的文学瑰宝被传颂至今。无独有偶，屈原去世后的2100多年，在河北乐亭，一位有着与屈原同样爱国情怀的近代中国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诞生了。他名叫李大钊，字守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封建统治越加腐朽的深重灾难中，国家和民族濒于灭亡的边缘。李大钊先生早年立志救国救民，18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24岁东渡日本求学，27岁回国后投身于革命事业。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在北方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后来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领导配合五四运动及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做出卓越贡献。然而他的举动也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憎恨。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问，却始终坚守信仰，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他惨遭杀害，年仅38岁。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李大钊先生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过，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他一生简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青年。他待人宽厚，作风质朴，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的一生虽短暂，但他救国救民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终于，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赶走列强侵略者，打倒反革命政党，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一切的胜利都基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以民心为基础，民心以爱国为回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整整100周年，时移世易，党以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为己任这一根本宗旨从未改变。这与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不谋而合。范仲淹是历史上少有的全才，他在澄清吏治、改革科举、军事防务、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救灾济民各方面政见独到，政绩斐然。今人袁浩问评价他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为孔子所谓大臣者。无论什么身份职位，他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难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一生执着于针砭时弊，直言规谏，不惜得罪庞大的官僚体制。他一生三进三出，但从不怯懦，亦不后悔，这正是屈原大夫直言不讳的传承和发扬。但范仲淹比屈原幸运的是，宋仁宗是个开明宽宥的国君，即便范仲淹提倡的新政因触犯旧贵族的利益而失败，仁宗仍让他在地方的治理上发光发热。从副宰相到地方官，范仲淹并未消沉怠政，他治理下的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有口皆碑。他把个人的得失抛诸脑后，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小时清苦，为官后高薪厚禄，却依旧清贫如初，以一人之俸禄养活300户人。他足迹遍及之处，办学堂，教则广备，晚年又购一田，建一学，创一庄，对后世的慈善事业影响深远。他的后代秉承祖训，范氏家族900多年兴盛不衰。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艰难曲折，这需要为民请命、忠言直谏的声音，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国家才能探索出适合的发展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的彭德怀元帅，在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朝鲜战争中战绩卓越，军功彪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位共和国战绩赫然的高级将领、国家高级领导人，原本拥有高枕无忧的晚年生活，但他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一次次直言不讳的进谏，以至于他晚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身心俱残，家庭破碎，却依旧无怨无悔，据理力争，坚贞不屈。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真正做到了不随波逐流，先天下之忧而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军人的铁骨铮铮，是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敢说真话、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传统优秀爱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历史前进的车轮永不停息，若没有错误的尝试，怎会有正确的探索？若没有敢于牺牲、敢于直言的共产党人，共和国怎能探索出适合的发展方向？在彭德怀元帅逝世的四年后，他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和平反，国家也走向了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根本职责，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这正是新时代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诠释。中华民族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无论是抗战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乃至今日的抗疫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不忘初心，舍己为民，带领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曙光。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武夷山时来到了朱熹园，在了解朱熹父子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后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传千年文化，不忘百年初心，共产党人以身作则，矢志不渝，任重道远。好了，这就是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内容。我是静慧，我们下期再会。